传统上认定的保禄书信十三部或者是十四部，我们跟各位介绍的是他的真正的亲笔信有七部作品，我们讲了五部，基本上是比较篇幅大的，还剩下两个，一个是腓立伯书，一个是非常短小的腓勒梦书。腓立伯书我们先看他怎么样写成的，他的写作的时间跟地点，他自己有谈到他的写作当时的处境，是第一章一开始我说他谈到他当时是什么情况，说他带着锁链，当然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描述。第一章十二节，弟兄们，我愿意告诉你们，我的环境对于福音的进展反而更有益处，以至于御营全军和其余众人都明明知道我带锁链是为基督的缘故。好，所以他们当然要面对一个犯人，想问他嘛，你为什么，你做了什么啊，来到我们这个面前。他说为了耶稣基督，他们是最先知道的。好，当然怎么样，这些人如果知道，他们也可以怎么样跟别人分享嘛。所以保罗在撰写腓立伯书的时候很清楚在坐监啊，坐监。好，我们当然是要想象他这个坐监啊，就并不是一个很严格的监狱了，就是比较是我们从那个中途大事录最后的结尾看，大概是属于这个软禁的这个情况，这样子真的很难说。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太多的这个描写，这样子啊。好，我认为他是被监禁当中，那么所以我们知道他被监禁，而且我们也知道保禄在他的生命里面服传过程中，他有好几次被关。对不对？那所以重点是要问他在哪里写的信，就看我们去决定他在哪里曾经被关过。那我们直接知道的是在厄弗所，中途大事录有给我们提供过这一些意见，而且我们在格林多后书也曾经提，保罗他自己说过，他面临过死亡的威胁，所以保罗在厄弗所，小亚细亚厄弗所曾经被逮捕，然后呢曾经面临过死亡的威胁。很多学者会主张说厄弗所可能是保罗他写作腓立伯书的地方。从地理的位置而言，这个意见占一个优势，就是因为厄弗所距离腓立伯还算蛮近的，我只在土耳其今天的西边海边嘛，往上走一走，然后呢就过了那个欧亚大桥，经过这个伊斯坦堡以后进到这个腓立伯，然后过去到这个经过这个运河过去到腓立伯。那么今天的人开车我想半天可以到吧，我不太记得，我曾经走过一趟，就开车经过，但是我们是因为边走边停，我不知道详细的时间，我估计在半天可以到，距离不太，那过去的人他们马车骑马慢慢的话两三天大概也可以到了，所以他们怎么样，他们之间的沟通来往是蛮容易的。就假设是这两个地方的话，所以他们彼此之间的讯息我们可以看见，在腓立伯书里面你们还可以看，我们看得见保禄跟这个团团还有很生命的活跃的关联，这是一个人们的推论这样子。所以在腓立伯的人呢可以知道保禄他当时的生命的处境，最直接的说他们可以给保禄带来他所需要的资源。跟各位曾经提过嘛，在罗马帝国时代坐监的人是没有牢饭可以吃的，是自己的家人要送饭来的，不然就饿死了，没有这个免费的牢饭的，以前的这个好，没这个好事情。好，不过呢，更多的学者会主张在罗马但我比较跟随这个意见了，但是好，因为我们等下跟各位讲保禄的一些书信，就是我们可以看见在他写信的时候呢，我们意识到他感觉到死亡在威胁他，在威胁他，而且很强烈的可能比我们前面说在腓立伯坐监，在那个厄弗所坐监的情况要更为强烈。那如果是这个推论对的话，那应该是生命的末刻，在59到60年之间吧这样子。我们当然看看这个样的思想的根本的理由，他们怎么样去做这样的推论。第一个是他们，我们看见腓立伯书已经真正出现了关于末世的思想保禄已经放弃了末世马上就要来我们真的在整个腓立伯书里面我们看见他觉得死亡很近，他也没有说耶稣基督要来接我了 我们看最简单的例子，第一章二十一节，各位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在神修上常常使用的哈。因为呢，在我看来，生活原是基督，死亡乃是利益。如果生活在肉身内，我还能够获得工作的效果。我现在选择哪一样，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正夹在二者之间，我渴望求解脱而与基督同在一起，这实在是再好没有了。但存留在肉身内对你们却十分重要，我确信不疑，我知道我必要存留，并且必要为你们众人存留于世，为使你们在信德上得到进展和喜乐，并使你们因着我再来到你们中，同我在基督耶稣内更加欢悦。好，我们看见他的谈话里面就是生活跟死亡讲得那么直接啊，就是他应该是面临到死亡，而且怎么样，他谈的是个人性的跟天主的相遇。好，这段话呢我们今天读了要特别记得啊，因为这边谈的是保罗说怎么样，他愿意死，因为为他呢死亡是跟基督同在，他渴望的不得了啊，但是呢他不拒绝活，因为活对信仰团体有好处，对人，所以他说我不知道该选择哪一个啊。你看这个人不得了啊，不为自己的利益啊。那这个思想呢，后来在教会有一位重要的圣人用过这个思想，圣马丁啊，快到了啊，11月11号啊，不要光记得光棍节好不好？11月11号，圣马丁的瞻礼啊，各位你有诵读日课，你读一读圣马丁的死亡的记载，是他讲一样的话，你可以相信他是从这边来的。圣马丁 Martin 啊，11月11号。快到了，我说了嘛，不要光想到光棍节，好吧？先想教会的节日圣马丁啊。我发现我们一般的节都比这个教会节日更重要，对不对？不对，你读一下圣马丁 Detour 啊，这个有名的这个法国的这个主教，本来是匈牙利人啊，这样子。还有很多例子，他在临洗之前就曾经看见穷人把自己的外袍割了，给别人这个遮。怎么样避寒嘛，对不对？这一招方济也学过，对不对？这圣人就一直会传达很棒的东西的。方济是不是真正做过？那你要看故事写的是真的还假的，不知道，对不对？好，第二个理由是我们看见，在这个腓立伯书信，我们看见教会结构又往前迈了一步。因为第一章第一节说什么呢？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禄跟蒂茂德，致书给腓立伯众位在基督耶稣内的圣徒、监督及执事。圣徒是一般基督徒，监督就是主教啊，执事不用解释了，所以他已经出现了监督跟执事。我记得我们读过这个安提约基亚主教伊纳爵的信，对不对？包含什么监督、主教跟什么司铎，对不对？他说长老嘛跟执事，那是要比这个现在晚个60年50年写的信。但是这边可以看见啊，就是已经是教会的结构，因为最初型的那个胚胎已经出现了，所以他当然不能太早嘛，所以应该比较保禄应该是他的服传的末期。然后呢，保禄他最后是他做监牢，在第一章13节叫御营的军队，就御营是皇帝所在之处嘛。啊，所以跟皇帝所在之当然是最直接，你想的当然应该是罗马啊。最后还有一个是保罗呢，他跟当时的基督徒谈话有一些相关的事情啊，就是当时团体他们已经有一些需要保罗特别的帮助。这边因为比较长，我们就下一次星期四再跟各位做介绍，我们今天暂时到这个地方。好，我们继续腓立伯书的导读，我们还在讨论是在哪里写的。我们前面说肯定是在监狱里，问题是保禄坐监的机会还蛮多的，历史史记载蛮多的，在腓立伯也坐过监，厄弗所也坐过监，然后罗马当然是坐过监，在凯撒利亚坐过监，所以他坐监的机会蛮多的。但他这边提到御营就是皇帝的军队有在的地方啊，这样子，所以罗马是比较合适。当然是不能够靠这个单独来定断，因为其实在所有的地方一个皇帝都有他的 你可以说行宫吧，哈，驻扎，到他也可能去旅行的嘛，到里边那边都会派到一些军队在那边驻扎跟保护的这样子，所以阿佛所也曾经是罗马皇帝可能去的地方，那边也有一些御林军队也有的。但我们这边现在跟各位讲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今天讲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读到这个腓立伯书，我们感觉上他在一个具体的团体里面写信，或者他所在之地那个地方有基督徒团体。如果你仔细读的话，好像保禄跟这个团体，就他所在之地的团体啊，他有一些很生活的接触，但是又有一些明显的距离感，就是他们在一些有一些共同性，但是好像不是像跟腓立伯那么亲近，大概这么说吧。所以如果保禄是他当下撰写书信时所在之地那地方的教会，如果是他自己建立的，或他领导过团体的话，那这个书信就让人觉得难懂了好像那个距离感是还蛮强的。我们知道后面特别是在这个书信后半段他对教会的这个感受是蛮批评的，同时也知道有人怎么样，有人是因着恶意传福音。保罗说管他好心跟坏心，有人传就好，但是你要去想说有人恶意蛮奇怪的可以知道，如果是恶意当然是保罗他主观的感受，你说什么是恶意啊？当然是气他吧，我让他生气吧，当然你是唯一的理解啊。你说有人会气耶稣然后传福音吗？不会嘛，所以就是故意气保罗嘛，那就可以看得见这个张力应该是存在。所以换言之保禄现在所在的地方可能那个团体不是他自己建立的，我们很难想象一个他自己建立团体会跟他有这么强的这个紧张。那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有分量的一个证据，来否定阿佛所是写作之地，而应该是罗马，它的可能性比较高。那么我们也看见这个团体跟保罗之间的冲突跟紧张我们从这个书信外有别的证据可以证明我们大概先提一下这个张力，如果假设成立的话那我们大概可以了解了为什么路加在写中途大书的结尾是一片空白路加的中途大书是保罗在罗马对不对？两年传福音非常幸福自由，没人阻挡他，但我们知道他其实被杀了嘛？你要问的是蛮路加不知道，路加一定知道的。他写的时候，那个事情早就发生了嘛。他当然是故意选择不写嘛。那路加不写的原因也很简单，我们倒很容易可以猜了，因为在一个希望以传福音为目的的作品当中，他当然是报喜不报忧嘛。他要写下一切对传福音有利的因素。不要写对传福音有影响有害的因素不会写嘛。但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我们知道保罗跟那个团体张力太强的话，那么如果一个写作的作者得罪罗马的团体，罗马当时是世界的中心，虽然当时教会还没有从耶路撒冷转移到罗马去，但是大概那个趋势，我相信有一点脑袋的人像路加这么聪明，他应该会发现的了因为在耶路撒冷太困难了，面对传统的犹太人太困难了，反而是外邦地区可能比较容易是一个新的出发点。当然我们都是推论再跟我讲都是意见都推论，这大概推论是合理的，所以大概是这个原因我们可以顺便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路加在中途大书给了一个开放性的结局就结束了。另外我说在圣经之外有别的证据，我们读过克莱孟书信这在以前的曾经当过叫什么 Clement 书信里面有一段话，他谈到当时的罗马的基督徒团体那么他说这个团体里面呢有很多嫉妒跟争吵的事件发生。什么意思基督徒本身内在有分裂，我们其实不用惊讶，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在格林多前书就已经指责过信仰团体发生分裂了，所以团体有分裂不用太惊讶。所以那个时候，那么在那么早的时候呢，在罗马地区就有。我们从这个克莱孟书信里面得到一个证据，我给各位一个讲义嘛，我们来看看这段话，因为是从网络上直接下载，我就保留了个英文这样子这个书信里面提到什么说，他 为什么写这一段？他甚至暗示，他暗示大概这个是伯多禄跟保禄致命的原因。很惊讶的哦，可能跟各位想说，保禄跟伯多禄致命就是被罗马皇帝砍的头嘛，说不定没那么简单。我们看看这个这一段话，这样子啊，好，是第一段，好像。But let us pass from ancient examples. 我们暂时跳过那些古代例子，谈了很多例子，不管了。他说 ，and come unto those who have in the times nearest to us wrestled for the faith. 啊，我们就直接看看那些跟我们当代最近的那些人物当中，什么人呢？为信仰奋战的人们。啊，看看他们的例子。好，第二段 ，Let us take the noble examples of our own generation。我们就取我们本，跟我们这一时代里面啊高贵的例子来看看啊，什么例子呢？他说 ，Through jealousy and envy, the greatest and the most just pillars of the church were persecuted。啊，因为什么？嫉妒跟猜疑，我们教会里面最伟大的啊，最正直的柱石。遭受了迫害，柱子这个字记得吗？保罗在加拿大书有写过，对不对？他跟什么耶路撒冷教会的柱石握手，这字是一样概念用下来的。好，虽然是保罗书信很早，这个克莱孟大概是第一世纪末期写的信啊，但的概念还是一样。好，然后怎么样 ？And can even unto death， 被迫害甚至于迫害到死。好 ，Let us place before our eyes the good apostles， 我们把那个。好中途们放在眼前，你看谈中途了嘛，对不对？第一个 Peter 伯多禄、嗯、Through unjust envy endured not one or two but many labors、and at last having delivered his testimony departed unto the place of glory due to him。 好，由于不正义的嫉妒忍受了不止一次两次，而是非常多的劳苦，然后在完成他的见证之后，终于前往了他应该得到光荣的地方了。你要问啊，他被罗马皇帝嫉妒吗？很难想象吧？你就问谁嫉妒他？大概只有基督徒，或者你可以讲犹太人吧。那好，那是不是基督徒不一定？但我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有趣的一段记载。啊，可能各位想，就是罗马皇帝讨厌他，把他砍头怎么样，对不对？钉十字架怎么样？他受罗马的审判，对不对？谁把他交到罗马皇帝前？大概是个问题，而且他也不是罗马公民。啊，可能你说这么一个小人物，保禄还活着的时候，教会再怎么强，不会影响到皇帝注意的，因为我们看不到别的历史，这是圣经外的记载，没有嘛。如果说影响到连皇帝都震惊了，我想那个在历史文件里面，就是在福音信仰文件之外记上一两笔，应该是正常的了。你完全看不见，这很惊人。这个这第一个保禄，第二个啊，第伯多禄，第二个 through envy Paul too， 看到没有？保禄一样的是由于嫉妒。好 ，showed by example the price that is given to patience。所以怎么样，他以他的生命例子显示他应该得到什么忍耐的奖赏。好，什么例子呢？ Seven times was he cast into chains， 他七次被投入锁链，大概讲被关七次吧，这个以后被绑着被关大概呢。好， he was banished 被放逐， he was stoned 被石头砸， having become the herald， 成为一个宣讲者，一个先驱哈，Both in the East and in the West， 在东方跟西方都一样。He obtained the noble renown due to his faith， 他得了什么？他非常高贵的名声，跟他的信仰相称的高贵名声嘛。好 ，and having preached righteousness to the whole world， and having come to the extremity of the West， 好，在什么向整个世界宣讲正义，然后到达什么西方的地级以后呢？ and having borne witness before rulers， 在统治者前做出了见证，然后怎么样，他终于 he departed at length out of the world， 他终于离开了世界， and went to the holy place， 到了神圣之地，having become the greatest example of patience， 他成为这个忍耐的绝佳楷模，最大的榜样。这是这个很有趣的一个故事，这里可以知道，在克莱蒙他所写的书信里面，应该让我们发现当时罗马的基督徒团体有一些不和啊，紧张冲突，甚至于怎么样，真的彼此怎么样搞小动作啊。就这个的话，我们当然不能够推论太多了啊，因为我们截的证据不够多。那我相信这个大概作为一个当时的教会的领导者开梦，他大概也不敢写太清楚，就是因为当时人都明白什么事，他也不用写太清楚啊。但是我们今天是可以想，你真的要问保禄跟伯多禄他怎么样致命的，我们没有什么别的更多的证据去了解了，我们只知道是为信仰啊。那到底是为信仰是什么程度？啊，其实蛮有趣的问题了，各位可以想想看吧啊，希望没把各位脑袋弄混了，这样子啊。我跟很多人说过了，练神学和这个心脏要强，对不对？很多想法都是有慢慢可以发现有问题，你需要重新去思考啊。那其实如果我们发现假设我们真的推论是对的，真的是因为我们自己的基督徒团体不和，有人在把这样子我们说干掉我们心里面讨厌的人，其实也不用太奇怪。啊，本来会发生，但我们今天怎么办呢？那我们今天看见我们现在的教会团体的不和啊，你以为梵蒂冈很和谐吗？内部那些官员们高很和谐吗？我们当然不赞成啊，我们当然觉得哀伤，但是不用惊讶嘛，我们该看怎么办啊，就不要指这个粉饰太平，对我们信仰的传播没有用处。就是这个要想的。好，我跟各位这样分享，就是很清楚的，我们大概可以接受很多学者的意见啊，应该是在罗马写的，他生命的末刻，这里面被七次被戴上锁链嘛，可能七次拿去受审，说不定不知道，因为他大部分是软禁了，可能要上这公堂受审的时候绑个锁链去，这也可能是一个理解方式啊。那可能就是他只能进进出出监狱七次，软禁，然后真正的硬的关起来，这个没办法再多说了。好，这是关于这个保禄的写作情况。然后呢，他的收信团体倒很清楚，腓立伯团体。而且我们这个团体呢，基本上我们认识蛮多的，因为历史上记载的蛮多。腓立伯城呢，跟各位曾经讲过了吧，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爸爸的名字定的这个城的名字啊，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在罗马帝国当时是马其顿当时的军事的殖民地，就是很多是军人被辞来这边，为了要保护，然后后来城呢也是一样，让很多人退休在那边继续的生活。那保禄呢是在这个地方建立他进入欧洲后的第一个团体，各位记得卖紫红布的吕底亚啊，在中途大事录十六章记载了一段故事啊，他在那边停留时间并不长。因为也是一样被人就是陷害，曾经做过监牢，对不对？一个很神奇的天主的拯救，让这个典狱长甚至也领了洗。但是呢，这么短的时间，他却和这个团体建立了一个非常长的、超乎寻常的亲密关系。他甚至好像违反他过去在一生他所自豪的，不接受任何基督徒的帮助。但是他接受这个团体的帮助，你可以相信他们是特别的有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东西我们说他的关系是长达数年，你可以说一直到保禄死亡为止了啊，这很清楚的事情，很特别的。那我们真正从保禄的书信，从新约作品里面，我们大概可以肯定啊，保禄除了从腓立伯教会以外，大概偶尔得到一点点德萨诺尼教会的帮忙，他基本上是不接受人，他都是靠自己辛苦工作的啊，所以他能够接受腓立伯团体的援助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记号，表达了他们彼此间的熟识跟信任。所以对腓立伯团体而言啊，供养保禄啊几乎成为特权啊，几乎了。我们看嘛，因为除了他们以外，保禄是严格的拒绝接受任何的资助的啊，他怎么样以免什么陷入对团体的不当依赖啊，不要对这个团体特别喜欢。其实各位读到，如果有机会读那个十二宗徒训诲录啊，我们这边有中文翻译本啊，就是书馆有，就是当然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初期教会的作品嘛，他们就谈到 浮船者，那些巡回的宣讲者的原则，就是一个地方不能停太久的，不能停太久的，这样子，停太久就会跟团体产生依赖了，这样子。好，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腓立伯团体还派了很多人啊，直接跟间接的参与保罗的浮船工作。我们等下就会读到有一个人来帮助保罗的，那他生了病，对不对？好，这是曾经是保罗的写作动机，就是这是一个情况。有，因为腓立伯团体一直派人来帮忙他，直接或间接。后来派了一位叫做厄帕洛福托的，啊，这保罗书信直接写的。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的25-30节啊。好，这个人呢，成了保罗浮船的合作者啊。那他在保罗的坐监的时候，那现在呢，这个人在他身边。可是呢，腓立伯团体就听说了这个人生了病，而且病况很严重啊，非常严重，他们就担心他。啊，然后呢，在担心的过程，距离很远嘛，这消息传递比较慢啊。这个期间，这个人厄帕洛提托已经恢复健康了。那保罗知道啊，腓立伯团体担心他，所以他打发他回去。啊，怎么让他们可以看一看？这不得了啊！保罗没有说留下来自己好好用，对不对啊？他是希望让团体能够消除他们的忧虑。啊，第二章的25节这么说，他说：“我以为我必须把我的弟兄、同事跟战友，就你们派来攻击我急需的使者厄帕洛迪托给你们打发回去。”啊，不得了啊！我的弟兄、我的同事、我的战友，你看还有什么话可以称赞？更好的称赞方式了啊！这个来怎么样？是带来保罗的急需嘛？可以讲他的生活在监狱里面，跟各位也讲过了。罗马的监狱是必须自己想办法弄饭吃的，这样子。好，因为他常想念你们众人，又因为你们听说他病了，他更为心焦。好，腓立伯听说这个人生病，那这个厄帕诺提多他也心焦。他怕他们说我已经好了，不用担心了，可是没办法跟他们讲，怕他们继续忧虑下去。好，说实在的，他曾经病得几乎要死，所以你们的消息不是假的。但是呢，天主可怜了他，不但他也可怜我，免得我愁上加愁，不要我在监狱里面已经那么苦了，还要看着一个战友的去世的意思。啊，那么我尽快的把他打发回去，好叫你们看见他再感喜乐，我也减少忧苦。啊，因着你们的喜乐，我也会喜乐。啊，所以你们应该怎么样，在主内满心喜欢的接待他？像这样的人，怎么你们应该尊敬的？因为他为了基督的工作，曾经冒着性命的危险接近了死亡，为弥补你们未能侍奉我的亏缺。所以他为什么生病呢？大概你可以想是来帮助保罗的时候嘛，所以就是舟车劳顿呢，辛苦这个传福音呢，怎么累病呢，都有可能，对不对？甚至于接近死亡。好，这是第一个，保罗说他把这个人打发回去，那同时也包含他写信的目的嘛。什么？第一个是希望能够消除腓立伯教会的忧虑，然后第二个呢，怎么样？保罗也愿意怎么样表达感谢。这个人带来这个他的急需品，对不对？当然要表达感谢嘛。这在信件最后面写的，我们看得出来，第4章的第10节，他这么说：保罗说，我在主内很喜欢，因为你们对我的关心又表现出来了，再一次，你们始终关心我，只不过缺少表现的机会。那你就问为什么缺少了？那保罗不让他们吧，是唯一的表现，你理解吗？啊，我说这话不是由于贫乏，因为我已经学会了在所处的环境中常常知足。我知道受穷，也知道享受，在各样事上和各种境遇中，或饱遇，或饥饿，或富裕，或贫乏，我都得到了秘诀。你看到没有？保罗也曾经好像富裕过，跟饱遇过，对啊，好像知道这话这么说，对不对？他也会享受。但他很难想象他享受什么东西了，很难想象了。好，我赖我加强我力量的那一位能够应付一切。好，靠着耶稣他可以应付一切。但是你们也实在做得好，因为你们分担了我的困苦。你们腓立伯人知道，当我在传福音时离开马其顿时，没有一个教会在支收的事项供应过我，只有你们，唯独只有你们。就连我在德萨诺里，你们也不止一次，而是两次曾给我送来我的急需。好，我呢不是贪求馈赠，我贪求是归入你们帐内的丰厚的利息。哎，很会写了哈，我跟大家相信是真心的了，真心，但是真的很会写啊！你们不觉得，如果你们将来要募款，一定要这样写的了。 啊，就是你们捐给我钱呢，你们会得到天主丰厚的赏报。我为了让你们得到天主丰厚的赏报，现在才向你们募款。这个味道吗？就我这句话今天我要用啊，今天啊，开玩笑了。好，如今我收到一切已经富足了，我由厄帕洛提托收到了，对不对？跟前面是前后呼应的方式。你们所送来的芬芳和馨香，天主所悦纳众义的祭品，我已经买够了，我满满的足够了。我的天主要以自己的财富在基督耶稣内丰富的满足你们的一切需要，愿光荣归于天主我们的父，至于世事，阿们。好，所以他写信第一个是怎么样，要菲利伯不要担忧，第二个什么，要感谢他所得到的帮助，然后还有就是怎么，他也从团体当中得到一些消息啊，一些他需要直接的回应一下。比如第四章第二节，我们看一下，说我奉劝厄奥迪亚和新提赫要在主内有同样的心情。啊，这两个人都是女生的名字了啊，你可以想象的，女生大概吵吵架吧啊，这个。然后保罗说你们要什么同样的心情，还记得吗？我们前面读过，你们应该有耶稣基督的心情，然后这个很美的赞美诗，这边是再提一下，你读到这个应该要想到那一段啊，你就明白是什么意思，对不对？好，主类同样，至于你呢，我忠诚的同伴，我求你援助他们啊，这收信人嘛哈，因为他们曾伴随我为福音而奋斗，与克莱孟及我的其他的同事一样，他们的名字都已经写在生命册上。好，这两个人现在有一些小小的纠结不安，争吵勾心斗角，不知道保罗还说什么样，说他们曾经伴随我为福音而奋斗过啊，两个人生命他们到底扮演什么角色不知道，但你可以明白在那个年代里面，书信里面提到女性的名字很罕见的了。当然在这个外方社会里面，在希腊文化里面，女性的地位比犹太地位比犹太要强很多，但是的确是还是有点特殊，他们两个人绝非一般的小小的妇女，觉得应该是在信仰团体扮一些角色，如果我稍微夸张一点猜的话啊，说不定就是执事了啊，执事了。我们最近在那个翻亚马逊的不是在谈这个问题吗？教宗好像已经好像已经在下令要神学家们仔细研究新约当中那些女执事的地位到底该怎么理解啊，这样子啊。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就写了就直视嘛，就按字面懂就好了，我自己想的了，这样子。好，无论如何很清楚啊，就是信件里面有非常具体的实际的问题，我们也说过好多次了，保罗的书信怎么样都是情境性的啊，连罗马书也是情境，因为他准备要去嘛，所以都是跟现实环境有非常紧密的连结。好，然后我们看第二个比较大的要讨论问题，这封书信到底是不是一气呵成，还是说由不同的书信组合，换句话说保罗可能写的信不止一封信，被后人在编辑时给他放在一起了啊。最大的问题就是因为在腓立伯书第三章我们看见一些麻烦啊，我们在前面第一章跟第二章我们整个读的书信是一片温馨跟欢乐和谐啊，保罗写的是就是很喜悦的心情，然后呢第三章第二节突然说你们要提防狗，要提防什么邪恶的工人，要提防自行切割的人，这个保罗平常有一些劝勉没有问题，这个好像是用的字，你知道这个字其实很强的字了哈，狗啊啊怎么。各位如果有机会去看到那个地中海这个地方去，特别是以色列哈，你很少看见狗的。当然今天人已经把狗看成一个什么好朋友，对不对？但是在地中海地区猫很多，那狗大概都是真的，现在是你说很少，很可能是一些有钱人家特别养的怎么样，但真在外面的很少看见的，那不是一个人们喜欢的东西，在以前啊，不是的。好，然后呢邪恶的工人，自行切割的人，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奇怪的，跟前面第一节说你们应当喜乐于主，就是这个差距太大了啊，在主内喜乐，然后提防邪恶工人，就是这样的一个语气的转换，就是让人觉得很突兀啊。所以有不少的学者认为说， 很可能从第三章第二节开始，可能是一个比较争辩的信件啊，在讨论问题或者是跟这个对手讨论辩论的时候，好像我们在这个格林多后书所看见的后面的四章那样的味道啊，那后人编结在一起的。好，意思是他们认为说，可能保罗他写完腓立波书以后呢，他最后怎么样才写了这一个啊，这么一个在跟人讨论争执的言辞激烈的信件啊，我们认为是第三章第二节到第四章第三节的内容啊。保罗前面转向什么？那攻击是反驳那些攻击他的犹太后裔的对手们啊，这个有点怪了，有点怪了，这样子。好，当然我们就是一个理解方式。不过另外一个比较简单的想，就是保罗他在写信的时候，就是发现有事情需要提醒一下就提醒一下啊，在看成一个在一般的教义的教导，教他们该怎么样彼此好好相处之后呢，然后真正写一些现实问题的提醒跟劝勉，大概也可以理解。我们不要就是想着这个什么都要解释，每一个人写每一封书信在这么长的里面都要语气温柔就温柔到底，严厉就严厉到底，大概也不会这个样子啊。这是看啊，这个基本上，那当然这个是单单靠这样子，这个第一节跟第二三节之间的语气上，从阅读上的感受就直接判断啊，其实蛮困难的啊。我举另外一个例子来说哈。我们今天啊，因为我们的文字大概比语言用的越来越多，我指的是一些通讯软体了哈，不论你是用什么 Line 啊，你用这个 WeChat， 你用什么 WhatsApp 啊，怎么样的写，因为我们通常都是怎么直来直往的，你一句我一句，对不对？你很少去真正能够从文字上面看见情绪，除非这个人自己写哈哈两个字啊，他在笑，那你要猜，对不对？而且很容易误解的。有时候可能你正在忙，你没有时间对一个事情做多一点的申诉，你就回两个字而已。可是在写信他期待你答复很多，你说 OK 你就完了，哎呦他是不是对我心情不好啊，其实都是自己想出来的啊。那我大概是这种例子碰到非常多了啊，因为正在忙突然来个讯息，那我也常常是这样，如果讯息不马上答复呢，大家就忘了，我就是三个字五个字就把事情解决掉了，好像是。那这个收信人可能就是觉得怎么样，这个一腔热火就贴在这边 人屁股上面，对不对？那因为我正在处理别的事情嘛，我也没办法去多做解释怎么样，就是东西。那这种例子越来越多，所以我可以从这个今天的生活，我就回想以前的，我觉得说就从这么一两行文字就要去想说保禄他可能是心情怎么样，他是两封信被别人后，他一个人心情不能够这么快的一个转折，我觉得这样推论是有点大胆，就是很就是理由不足，他可能，但是呢理由不够充足。我们基本上我们尽量的按照这个天主教的传统，就是以目前的信件的格式我们来认识它啊，这样子来解释。这天主教的这个基本的我们的信仰，我们现在所说的天主圣神灵感的，我们就是这部作品啊，全包含格林多后书是一样，是这部作品。我们说这个是灵感的这样子，是不是去真的去研究？我们在研究上可以猜测到底怎么样写的，什么过程里面。但在真正在最根本的信仰的理解上面，我们首先把这一部作品当成一个完整的作品来理解。好，这个腓立波的整体论啊，就基本上我觉得不用太强调。那个格林多后书，我们是说有一些是真的无法协调，啊，很麻烦啊。那我跟各位讲，像罗马书的最后面那个结尾，那是历史证据可以说，因为古老的文件都没那些文字，啊，那就透过考古学可以证明。那这边大概我们的资料太少了，就专门跟各位提出来，确实没有这个研究也就够了。好，这部书信啊，在整体的保禄书信当中有一个特色，是它基本上特别强调友谊啊，表达出这个友好的气氛。那刚好在古典文学的书信当中有一类是专门这一类的，我们把这个腓立波书可以归到这一类，它是一个友谊的信函啊，就是表达 他们写信者跟收信者之间彼此的好感，怎么继续增加他们的亲密的关系，强化彼此间的想法，同时怎么样还准备很渴望能够马上再度相见。但属于这一类的这个主题，我们这边都在书信当中能够读到。虽然保罗跟他们应该事实上没有再见面，但是这个渴望还是可以有的嘛。所以这个气氛是他们整个文件构成的这个背后的理由啊。好，那么这个友谊的主题，我们会读的时候发现整个书信一直出现的。那保罗跟腓立伯团体之间关系紧密真诚。我们几乎看不见任何的紧张跟冲突，这是一个非常和谐的气氛。那这也是一样，当这个气氛一缓和以后啊，保罗那个可以说那个写信就比较怎么样，在结构上就比较松散了。他没有必要去做这么严密的论证什么东西，就是或者好朋友谈话，你一句我一句这样来往往，大概这个气氛。好，我们把这个章节大概以一个图表跟各位表达一下。一开始呢是一个滞后期，或者按照书信的惯，然后一个因着腓立伯教会的信仰成长，他感恩啊。那接着第一章的十二节到二十六节，保罗报告他的处境啊，在监狱里面啊，说对不对？这个带锁链的情况。然后呢，第一章的二十七到第二章十八节是一个友善的劝勉啊，鼓励。那么这边谈到耶稣基督的心情啊，这边说要常想自己不如人。我们当然知道，我虽然说这个气氛是很缓和的，你知道他们讲这些话、就是表示怎么样，里面有人不认为自己不如人，对不对？后面就两个女的基督徒，对不对？女性，对对，保罗说你们应该怎么样怀有基督的心情，再讲一次，大概就知道还是有一些团体内的小紧张，但这个不是针对保罗，他们团体内部的问题。那保罗劝他们一下，那怎么劝呢？就是跟耶稣基督学，但是劝勉是还是带着非常友善的态度，而不是用这个激烈的口吻啊，这样子。好，然后第十九节，第二章十九到三十就谈到保罗呢对于团体的计划，希望去看他们等等的啊。第三章是这个对于团体面临的处境，他们感受到一个威胁，是保罗感受到威胁，对他们提出警告。第四章是不同的警告啊劝勉，然后最后是感谢这个厄帕洛提多带来的捐款，最后是问候跟祝福。好，信件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简单的一封信件。那神学的思想首先当然是那首著名的基督诗歌啊，我们在前面跟各位讲过，在耶稣我们在谈到福音前的传统流传的过程当中啊，我们相信这个应该是已经在写福音前就已经形成了一些文字，在那边传，在初期教会礼仪当中被运用。那么它当然没有直接的收纳在福音当中。我们看到连保禄就已经把它收集的话，它应该是更早，很早就形成的。好，那这一个耶稣基督赞美诗呢，是初期教会聚会时常常咏唱的诗歌。保禄把它收纳到他的信里面啊。你可以想象，就是我们也常常会说引用典故嘛，哈，或者现在可以引用去什么流行歌曲是一样的，包括他当时流行的礼仪歌曲，然后安置在什么？他的目的是劝勉腓立伯教会，所以腓立伯教会应该记得一件事情，他们是在基督内，啊，在基督内，他们整个的生命跟生活是由耶稣的道路决定的，啊，那基督怎么生活呢？自我贬义，而是为了人。所以基督徒这边是腓立伯教会应该按着基督的榜样。所以第二章第四节保罗说，个人不可只顾自己的事，也应该顾及别人的事啊。所以这是什么？在团体当中要在共同生活里面实现基督的原则啊。其实这个我们今天也一再讲嘛，简单的，的确是的，基督徒的伦理没什么太大的这个特色，或者说唯一的特色是跟耶稣基督一样。我们既然是愿意效法他，就跟他一样就好了。不过呢，这首歌呢，保罗他用啊，其实呢，基本上用第一部分，就是关于这个天主子从天降下啊，他的自我贬义，这我们应该特别的学的。那么保罗把这个死在十字架上啊， 应该是他自己加入的。可能本来那一首传统的诗歌哈、啊，并没有在这个里面。但我跟各位解释过了，可能是为了要防范初期教会已经开始慢慢形成的一些异端，譬如说唯识论或者是诺斯底派啊，把救援看成一个形上的观念而已，忘了是耶稣基督真正的成为人啊，神真正的进入人类的历史。这是要一直强调的。那所以这段话可能是一首本来是一首赞美的诗歌，讲实在这首诗歌有没有被改编过然后才用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大概应该想是有，可能是比方是一个纯粹的一个宗教性的诗歌。那保罗加上这一句话就更清楚的明白了，直接指向耶稣基督。不过呢，他加这段话却没有加上更多的诠释了，没有了。意思是说我们读腓立比书，读这段这个基督诗歌，我们其实看不见，像我们在罗马书看见呢，保罗有解释耶稣基督的死亡，为了什么？为了赎罪，为了促成人跟神的和好。这个赎罪性的基督论，我们在腓立比书看不见的，它没有一个系统的发展基督论的企图。他没有讲述耶稣的死亡具有赎罪的意义，他只是很简单的给我们指出耶稣基督是怎么生活的，他只是简单的说我们基督徒就应该按着这个方式仿效基督生活下去就好。所以大概可以看这个，可能这个救援啊，对腓立比团体不是问题，保罗就不用多说，他自己就用了啊，这是一个可能性的哈。那各位要记得，这个每一个星期六我们在主日的第一晚祷都会念这一首诗歌的，慢慢的放在心上，很多不同的庆节也会用这一首诗歌，所以念的时候能够注意一下。好，第二个比较明显的这个神学思想是末世论啊。那么保罗他写书信的时候已经知道了嘛，生活原是基督，死亡乃是利益啊，非常有名的一段话呢。他在监狱里面写什么，受着死亡的威胁，所以他面临的一个具体的情况是好像死亡随时能发生啊，可能在那样的一个监狱里面已经是处在一个暴力的管控之中啊，这样子。那这封信关于末世的言论呢，为什么重要？因为跟我们前面所介绍过的五封保禄书信，这第六封了嘛啊。前面五封我们也碰到了一些关于末世的思想，譬如说德上罗尼前书啊，非常激烈的，相信他还活着，就要耶稣就要来，他要一起跟活人要上天去迎接耶稣。或罗马书第十三章也提到啊，基督再来快要发生。但这个思想呢，在腓立比书就完全变了，啊，在腓立比书我们看不到王者要复活，要一起复活啊，王者要复没问题，王者已经去世要一起复活，这思想几乎看不见了。在格林多前书十五章还是有的，啊，然后呢，也没有这些别的关于这个天启式的思想，啊，末世的一些神秘的语言都没有了，啊，所以。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没有再写基督再来马上就要发生，他没有再写所有的王者一起复活迎接基督，他也没有任何就是比较隐晦的意象性的天启式的语都没有了。他现在转变成什么，好像全部只关注他个人的死亡，他处理他个人死亡的问题，他说我渴求解脱好能够与基督在一起，第一章二十三节啊，就是他已经大概真的是觉得死到临头了，不想看到那个威胁在啊。他认为说这个死亡开始反省，那对他有什么意义呢？他发现这是个好事，本来是我生命的渴望，我的期待，我渴望怎么解脱。当然他不是说要摆脱这个一切的这个麻烦而已，他说了嘛，如果他活着对现在人有好处，他愿意继续活着的。但他真正渴望是怎么样？解脱。为什么？因为他知道死亡是跟基督在一起。所以我们这边看见啊，他现在关于这个末世的事件啊，集中到个人性的思想了啊。所以他给的肯定是，保禄他认为随着死亡就要被接入与基督共荣的团体当中。 在信件里面直接谈的当然是他自己，但是我们可以相信嘛，他也可以说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这样期待的。就这个信件，这个样的一个默示论的肯定，也是指向所有基督徒的。其实我们今天啊，对于这个，我们大概在教会真的讲的不够多了。我们都是在人真正的去世以后呢，就安慰人家，就节哀呀、啊，什么顺便啊，讲讲话，对不对？我们没有真正的这边里面真正的发挥，我觉得这是可惜的啊。我们特别是今天的人啊，年纪越来越大。啊，越来就那个生命越来越长嘛，很多的高寿的时候啊，我们应该协助这些人真的帮忙他们能够好好的面对，然后开始渴望，但不是要自我了结了，而是开始渴望跟神在一起，在这个渴望当中也许可以改善不少老年的生活品质吧。我不知道，我没有这个的确的这个想那个办法，我是这么想这个事情啊。特别是在面对在一个生命的末刻，譬如你看到这个生命里面，我们讲的一些疾病吧啊，医生已经定断了，就是说这个大概无法回头了，不可逆转了，我们还拼命求天主行个奇迹啊，不是不能求了，是怪怪的哈，已经98岁对不对哈？要回来几天呢？啊，就是我觉得我们能不能够真的去想这个东西，是这帮助这个人真的能够告诉他，现在你是走向天国，啊，鼓励这些还在神志清楚的时候，好好的领受和好圣事啊。我们知道我们的教友们这个赵老师嘛，对不对？赵可师讲的这个四道人生嘛，哈，对不对？道谢道别什么东西，这做。这应该要做，那我觉得我们就做的不够。那保罗这边是很好的一个教导告诉我们。好，不过我们最后要说的是啊，他这边并不是提一个全新的末世思想去否定他以前在别的书信里面有的思想，不是的。我们应该只是一个重点的转移了啊。他过去在自己的生命的情境当中，他还没有碰到这么直接的啊生命的死亡威胁，他没有做这方面太多的反省。这一般性的啊，像整体人类的，跟着当时整个顺应着整个犹太的思想，这个末世性，耶稣一来，末世性的时期已经开始了。他想的是比较普世性的，所有的人类共同的结局。那现在是他有一个机会，他个人生命的成长，他开始想了个人性的这一个末世的发生。所以我们不能够说他的现在的思想是否定过去的，更好说是角度的不同。他个人因着生命的成长，他继续在神学思想上有一些新的发展，这是比较好的一个了解的方式。我们说保禄德在腓立伯书所谈的末世论，那的确对我们今天就是教导我们今天大概从教会里面所衍生的，就是关于公审判跟私审判的根本的差别。当时好，这次跟各位介绍的这个腓立伯书，我们就到这边啊。告一个段落，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应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